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十七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对，好，我这边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今天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谦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
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惶了。
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我们这段经文，你看到的就是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到了腓立比之后，在腓立比本来一个神为他们开了福音的大门。腓立比的教会的成型，在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吕底亚家里，还有后来被关押在监狱之后，保罗、希拉被关押在监狱之后，连带的影响我们上次提到的狱卒他一家人。所以至少这两个重要的家庭在信仰上面经历神所以信心坚定的家庭，所以影响到，所以后来的腓立比教会就在这个两个家庭之下成型了。然后这一场骚动呢，让保罗跟希拉关到监牢里面这场骚动，过去之后，保罗、希拉离开监牢了，弟兄把他们送去别的地方，他们下一站呢就来到了铁萨罗尼加。在铁萨罗尼加的情况是怎样呢？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第二节了。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一连三个安息日就在那边讲到了，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一件事情。第三节，讲解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在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离开了腓立比，进到了铁萨罗尼加，保罗传道的重点是什么？依然是这个。耶稣就是基督，依然按着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基督必须要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每一次保罗进到犹太人的会堂，新的地方来了，一连几次的安息日，辩论的焦点都在这里。你看到了保罗，他是不怕辩论的，不过他的辩论跟世俗的虚谈不太一样。世俗的虚谈，什么是世俗的虚谈？直接讲神学， 直接讲你认为的神学，我认为的神学，就在这些神学上高来高去。保罗不是讲神学，保罗讲什么？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如何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辩论你都知道哈，你有传福音的经验的话，你大概都是从不成熟、很青涩的时候开始传起的哈，所以你肯定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辩论的情况。那你回想一下，你每一次跟人家有机会辩论的时候，你觉得舒服吗？其实跟人家辩论挺不舒服的，尤其是你辩不下去了，觉得自己好像很没面子，丢脸了，输了，是吧？可是保罗不一样，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为什么辩论会一直一连三次呢？显然保罗不觉得这个辩论让他很丢脸哦。本着圣经，这里的辩论并不是我们想的类似像吵架的辩论，不是。最大的区隔点在哪里？本着圣经，换句话来说，他们的辩论不是说神学的在高来高去，你觉得预定论怎么样？你觉得马亚米念主义如何？然后就开始高来高去了。保罗不是辩那个。本着圣经，今天你有什么想法？把圣经拿出来先。本着圣经，那本着圣经是不是圣经经文拿出来以后，哦，念过一遍，我们就是各自讲各自的，各自辩论各自的，不是。本着圣经，基于圣经的意思，你怎么知道圣经的意思？你必须拿出来。圣经这一句话你拿出来，那真的是什么意思吗？你必须看上下文，换句话来说，解经。所以你在这边又可以看到一个蛛丝马迹，保罗传道的模式，本着圣经。我相信主耶稣他几次在会堂的传道，那个动作很标准的。对呀，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弥赛亚预言今天应验了，他怎么做的？到了会堂，广会堂的就拿一卷圣经给他，拿过来亲了一下，打开，哦，刚好是以赛亚书，一翻到就是那一句经文。对啊，对，主用高高我。去干嘛？瞎眼看见瘸腿行者被监的出监了，今天这预言应验了。当然那是因为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就是那么短短的一节两节哈。我相信主耶稣也是本着圣经，有解经的过程。把经文拿出来解释清楚，为什么今天是这个预言应验了？然后众人开始反对他，又像保罗一样，又把他追出去，然后把他赶出去，本来要把他推下山来的，结果耶稣穿过人群走过去，这大家都知道了。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耶稣传道这个模式本着圣经，保罗也是本着圣经解经。所以人家才能够听出来那个本在哪里，不是只是经文念一遍给人家，哦，佐证我很熟，然后完毕了，然后继续辩论神学，不是。之所以这个论点是对的，是因为圣经怎么说，而且圣经怎么说，不是我怎么说算话，而是它的上下文，而是其他的圣经的佐证，而且字的意思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在解经讲道的？本着圣经，你才有辩论的条件。事实上，这种本着圣经的辩论，不再只是辩论了。当听的人愿意听。愿意真的是 从心灵当中慎思明辨的听懂你在讲什么的话，当他听懂，你经文的意思带出来了，不要这个准确的意思带出来，而且他也准确的听见了的话，今天神的话就在他心里面做工，这个种子就这样撒了出去，真的撒到他心里，因为他用心听。所以这种辩论，本着圣经的辩论，在传福音来说，在传道来说是健康的辩论，而不是世俗的虚谈，不是那一种辩论，引起争竞的辩论，不是本着圣经。有些人不信嘛，信的人他们觉得很好奇，这边有讲到，接下来哈，对，另外一个地方。好，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庇里亚这个地方，庇里亚这个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态度更好。就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听懂的他就必须取舍了，一件他听懂保罗的道了，听懂了，信或不信。然后有一些人被神预备起来，他就信哦。所以这叫健康的辩论，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你今天传道，你按着圣经来讲，你无可避免的听你讲的，那圣经本身一直听懂了，他一定有信或不信，这种两群人就分别出来了，一定的。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他来是带来刀兵。当道解清楚了，用心听的人听懂了，他必须两个抉择，要么信，要么不信，就这两个方向，没别的了。而没兴趣是另外一种嘛，他信或不信，他根本没兴趣也就算了哈。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争取那一些愿意仔细聆听信的，即使是一两个都值。保罗就是这样传道的哈，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哈，那辩论什么？也就是本着哪一些经文讲啊？这边没有讲几章几节哪一卷书，这边讲什么？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最标准的以赛亚书53章，对，诗篇第二篇。讲明了主他的肉身不见朽坏，讲明了主耶稣是那受膏君，将这些预言必须受害，然后他会死里复活，这些预言都在旧约圣经当中有的。所以保罗就拿些这些经文拿出来跟他们解读，问他们问题。为什么大卫诗篇他会写诗说："我主对我主说，哦，耶和华对我主说。"大卫的主只有一个啊，怎么会耶和华这一位主之外，还对大卫的另外一个我主说呢？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像这个样子提出来，用经文提出来，挑战这些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他们就好奇了。对呀，经文有这些，你怎么解释？所以保罗抓住这个机会，把它解释清楚。有人不同意，就开始辩论。保罗继续本着圣经，又引经据典。所以弟兄姐妹，你圣经真的要学通。你学通了以后，你的讲述当中，圣灵保惠师自动，他自然会带领你。他自然会在你当传的话语的时候，想到有一节圣经，耶稣怎么说，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本于圣经与他们辩论，这区隔出来。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如果有辩论的话，是什么？神学上的辩论，啥意思？没有讲经文，那种辩论没有办法造就任何的人，因为神的道没有出来，你讲的都是人的结论。即使你讲正统神学的三一论，如果你没有提圣经，你只提论的话， 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对啊，三位不同，可是完全的一致，一个团契。我如数家珍啊，因为常常讲比较熟，可是讲出来能够造就人吗？这样的神学能够造就人吗？其实是造就不了的。熟的是更熟啊，听你再讲一次，他又再听一遍，他本来就这样相信的，熟的更熟了。那不熟的呢，离你远的就更远了，因为你只讲神学，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这才是正道哈。保罗就是在这里啊做这样的示范，然后第三节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大概可以揣摩出保罗三次安息日在安息日当中所传的道大概是哪一些了，你大概抓得到，然后呢？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啊，当然，你今天遇到慕道友也不太会是这样传，为什么？因为慕道友没有这些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是在会堂里面的，会堂里面他们有旧约圣经，每个安息日都对他们在传讲啊。只是他们不懂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不知道，所以保罗就针对他们的需要，直接在这些弥赛亚的预言当中，这些本着这样的经文当中，就跟他们辩论了。目的就是介绍出拿撒勒耶稣，他真的已经被交给比拉多，已经被比拉多下命令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他就是基督，我们等的就是他。所以对于犹太会堂来说，保罗能够很快的进到十字架道理，可是对我们不是犹太人背景的慕道朋友，你要针对他能听得懂的部分，他有需要，你要为他祷告；他遇到困难，你要透过祷告，你要透过跟他一起祷告，听他讲话，听能够体会他现在的难处，然后有哪一些经文能够神的应许来帮助他，神自己的话来帮助他，一步一步慢慢的陪着他走，然后开始在学习的道上面来预备他相对应应该要知道的属灵知识，什么是罪呀？为什么讲悔改呀？什么叫做罪的审判呐？什么叫罪得赦免啊？像这些都要一步一步铺陈，所以我们有福音专题哈，从神机骑士开始，一步一步让你经历主耶稣他的恩典、他的慈爱，然后也透过这样的教导，一步一步让人知道哦，预备好了足够的属灵知识，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已经为你的罪受害，已经为了你的罪的缘故，他付的罪的代价了，替你接受罪的刑罚了，他受死了，他死里复活，只要你信，有没有？所以这是跟保罗传道的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都是带到十字架的道理。然而保罗能够很快，因为他在会堂里面，这些之前的属灵知识，犹太人是有的，直接辩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慕道朋友不是的，必须要从头带他们。好的，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感谢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你光是三个安息日下来，就有好几位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后来信主了，他们服从保罗和希，还不止，连带的一起影响到一些敬虔的希腊人。这些敬虔的希腊人什么意思？他们血统上是希腊人，可是呢，应该是皈依，不好意思，用佛教语言，就是他们后来也信了犹太教了，他们也愿意遵守犹太教的规矩，也就是生下来男孩子第八天受割礼，成年人呢，他们不受割礼， 然后愿意守安息日，这两个立约的证据，然后他愿意过像犹太人这样律法的生活，守律法的生活，他们成为犹太教的教徒。所以这边的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是这样背景的，然后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也就是贵族的妇女，那当然他们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哎，可是他们也信从了犹太教。所以在会堂保罗讲到的时候，里面这样的人物就出来，他们信从了耶稣了。好，感谢主，这是第四节，第五节，下个段落来了。那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有条件不信，为什么？他们在会堂里面听到保罗本着圣经的辩论了，听到了。可是他们不信，犹太教徒他们选择不信保罗所传的耶稣，心里嫉妒。你不信就不信，为什么会心里嫉妒啊？因为保罗很有影响力啊！你想想，3次的安息日的布道，还不是只是全然大家乖乖听你讲那种布道哦，是有辩论的那一种哦，有来有往的哦，甚至情绪可能会激动的哦。结果保罗一一的把这些人震慑住，你怎么知道能够讲震慑住？因为神跟他同在，当然震慑住。另外一方面，他有机会把道讲清楚，那是神开路的结果。大部分有辩论的情况，都是你就开始在某一个角落就一直辩下去了，然后呢，总布局你就来不及讲了，你没有办法好好把救恩讲清楚。可是保罗不是。他的传道本着圣经，对，那种辩论 hold 住了全场对呀，那个气场在那里啊，当然这是现代用语哦，圣灵跟他同在，所以他都能够在辩论的情况很从容的把前面讲的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这位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都有机会把它讲全，所以啊。那一些一起听的不信的犹太教徒，心里嫉妒。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场景。你记不记得我们福音专题里面，马可福音第一件神迹奇事，主耶稣所行第一件神迹奇事是什么？在会堂里面赶鬼。会堂有鬼啊？为什么会堂会有鬼呢？里面有藏着一句话，群众会众的反应。对呀。他们听到耶稣讲到，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个会堂平常谁讲到？绝对不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巡回布道，他刚刚开始，好不容易第一次就在这个会堂里面啊，就开始布道起来了。对呀，之前呢，耶稣不可能在这里布道，之前谁在布道？文士。所以耶稣一出来讲道，所讲的道跟文士讲，就立马在群众的耳朵里面就成了对照了。你说这些文士听了耶稣讲道，他们也在场啊，他会不会嫉妒？其实就是这个氛围，他们也自己知道，他们没有权柄，群众都分得出来了，自己分不出来啊，这些懂圣经的会分不出来啊，没有权柄。所以，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就嫉妒了，很可能就是耶这个保罗来之前的其他那些参与讲道的服事的同工啊，他们心里嫉妒了。然后呢，然后他们做了这个动作，招聚了市井的匪徒，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为什么要闯进耶孙的家？因为保罗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住在耶孙的家里，耶孙收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在帖撒罗尼迦传道。这一句经文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为什么会心里嫉妒？因为看到保罗挺受欢迎的嘛， 如果你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你一般在教会里面，你就负责坐在那边听讲道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讲道有能力的讲员过来讲，然后讲着讲着，你心里嫉妒他吗？一般没有安排你讲道，没有机会站讲台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嫉妒一个很讲道很有能力的讲员？你会不会嫉妒？你应该不会吧？名讲员来了，觉得他讲得挺好的，对不对？谁会嫉妒？跟保罗一样讲到的，他们听出保罗的观点跟他不一样，他们听出保罗不止观点不一样，带出来的还像耶稣这样讲到，人家直接分辨出来，耶稣讲到有权柄啊，不像文士。保罗也一样，这时候讲到有权柄，你看他引经据典，直接把圣经经文拿出来解了以后跟你辩论。你辩论他，你觉得哎，保罗哪边不合理？又把另外一段圣经哪一段经文又拿出来佐证，又用解经的方式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那你是同道中人呢、啊？你也是这样讲道，结果你没有这种功力，你会不会嫉妒？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谦卑，他愿意学，他知道今天有一个道通的人来这里，他抓紧机会学，感谢主。对啊，谦卑的神要高举他们呢、啊。对啊，那聪明通达的，自以为聪明通达的呢？对啊，神向他隐藏起来，只有婴孩才显露出来。所以哪一些人会嫉妒？站讲台的，一起解经的，这些犹太教徒里面能够站讲台解经的那一些人。是不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应该是占高位的人？宗教领袖是不是？你不是宗教领袖，你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是不是啊？轮不到你嘛，你没什么好嫉妒的。今天这个人讲的道还挺有权柄的，乐意听就乐意学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哪会嫉妒啊？轮不到你嫉妒啊。那哪一些人有资格嫉妒？就是那一些同道中人啊，一起讲道的。他能够讲到会堂安排他讲到，意味着什么？他在会堂里面也算是一个角色耶。结果专门就是这种站讲台的，在教会里面带头的，心里嫉妒。好啦，心里嫉妒以后做什么事？招聚了些市井。人家平常讲道的时候没有这种挂虑，有一个另外一个比他有权柄的，人家是道貌岸然的，人家西装笔挺穿着以后也是人模人样，讲起道来也是慷慨激昂啊。哎，怎么现在来了一个更会讲道的，你就要招聚匪徒，市井匪徒，什么意思啊？这段经文一写开来，就把那一个我们中国人讲读书人的斯文哈，这个就扫地了。这不是读书人，这个是犹太人的传道人的斯文就扫地了。你有没有刚才发现，他不管平常信得再怎么虔诚，今天遇到他事情不高兴了，他开始用手段，什么样的手段？肮脏污秽下流的手段，招聚了些市井匪徒，开始要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说明一件事了没？你宗教上可以很敬虔，可是你的宗教上的敬虔可以跟你这个人的品格没有任何的相关。看懂了吗？宗教上敬虔的人，可以跟你实质上你人的品格不相关。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今天听到了保罗所见证出来，他心里嫉妒，知道说不过去，又不信，他就是不想信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不想信他受死了，不想信他会死里复活，他不想信，他不赞成这种说法，好吗？又辩不过你，结果呢，就来阴招，跟品格无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信耶稣啊， 当耶稣的道讲清楚的时刻，就是一翻两瞪眼的时刻，就是一翻两瞪眼的时刻，一个真的品格，就是拿撒勒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个十字架道理摆在那里的时候。品格就显露出来了。那信从主的道的，主在他里头，他可能会跌倒，可能有的时候经不起诱惑会使坏，可是因为他的信的焦点在这些本于圣经的辩论，在神的道上面。神自己看住他，神自己管住他。偶尔跌倒，神会管教他。可是另外一部分呢？平常是道貌岸然，平常是好像有品格、有品啊、对啊，有品格、有宗教，什么都有。可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里面没有神看住他，什么损招、什么阴招，只要不违反他平常的道貌岸然。他私底下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弟兄姐妹，领受里面你领受里面领受圣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圣灵在你里面，他是上帝啊。他是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呐、啊，你真的是遇到那种小人的时候，办公室里面，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流行的人啊，对啊，对啊，原来到华为，后来跑去小米，后来副总裁，然后最近辞职那个，看到荧幕里面的公司的办公室掉了一个小人在打小人啊，打小人。你不用这种损招阴招在那边打给人家看，不需要。圣灵保惠师他在你的心里，当你真的是遇到有一些人会陷害人，有一些人会苛刻人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就提醒你了，你放心好了。你领受圣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圣灵是活的。当你遇到旁边你人群里面有真小人的时候，神会保护你的，你放心好了，感谢主。所以你信主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可以很天真的，是真的，因为你里面领受的圣灵比你这个天真人聪明100倍、10000倍、无限倍，他会引导带领你的，他会让你知道你现在你周遭人要提防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出去传道，如同羊进入狼群呐、啊，那么单纯的羊。神把你差派进入狼群呐、啊，对啊，你应该害怕，对不对？耶稣说不要怕，为什么？你传道，你在世上，基督徒传道，你在世上有苦难。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你放心好了，我会保护你。你在耶稣基督的遮盖伞之下，你不用怕，不用像那个人那个副总裁来打小人这样，太好笑了，对啊，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啊，不是，招聚许多市井，对不起，念错了，市井匪类啊，唉，宗教的敬虔跟你真实的品格是两回事。而基督徒，你里面的圣灵带着你，能够参透万事，当然包括人呢、啊，很明白的。这个人信不信耶稣，是不是真信耶稣的？是不是对耶稣那一个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珍惜的？那很容易分出来吧？感谢主啊，这样你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哪一些人是真小人？圣灵保惠师，按照这些圣经原则，你也不用真的刻意去分辨，也不用私底下跟人家哦去喃喃自语，或是跟人家被人家讲过，你知道哦，我最近遇到一个真小人呐、啊，我们牧师告诉我里头圣灵能够分别出来啊、哦。 不要这样跟别人到处讲啊，要不然你自己变成真小人。不是的，你在信仰上面照神的规矩，你就很容易分辨出来了嘛，不就这样吗？他不信耶稣，他信耶稣目的不是为了真正的在主耶稣十字架上得救，他信耶稣是为了他肉体得祝福的话，你看明白了，你知道他真信吗？他不是真信嘛？那既然不是真信，你相信他的为人处事真的就如他所讲的，如他自己吹牛的这样吗？还不是很容易分辨嘛？这里就告诉你啊，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会嫉妒，谁会嫉妒啊？不就是这些站讲台的吗？他就不信耶稣嘛。结果看到一个讲道的人那么厉害，那么会讲，怎么不会倒的啊？他心里就嫉妒他啊，嫉妒以后下三滥的手法就来了，招聚许多事情的匪类，搭伙成群，然后耸动合成的人啊，魔鬼撒旦的势力很大的，透过这些不信的人啊。透过这些里面那种心里面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想法的人，透过这一些人，就搞出一些事情来。保罗传道的环境是这样的恶劣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一些人开始像搞暴动一样啊，要找保罗跟希拉算账啊，要带到百姓那边啊，是不是要上私刑？不知道，还好没抓到保罗。对啊，就找不到他们。就把哎呀收留他们的爷孙，还有几个信保罗跟希拉的道的几个弟兄，就拉到地方官那里，要用严刑峻法把保罗在哪里，希拉在哪里逼出来啊，录口供人用人的方法开始搞嘛，然后呢，到地方官那里就喊叫了。那扰乱天下的也到了这里来，讲谁扰乱天下？保罗、希拉扰乱天下。然后呢，他们在控诉爷孙，就是收留保罗、希拉的这些人，都是违背该杀的命令。哪一条啊？该杀的命令，他们说有另外一个王叫做耶稣，听起来好像是对耶。我们传耶稣，不就是传他是从神来地上掌王权的吗？他是基督吗？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是，所以至少这一些耸动的人，他们听懂了一些，只是他们不信哦。好的，所以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起来了。惊慌什么？哎呀，我们这个城区有人要闹造反，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王耶稣啊，可是平常没有啊。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就你把事情搞那么大，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很纳闷的，为什么？因为平常没听到嘛，没有什么消息说有人要造反，有另外一个王叫耶稣嘛。哎，结果你现在搞了那么大一个风声出来干嘛？所以这地方官害怕了，害怕的结果第九节，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的人的宝状，释放了他们。为什么释放啊？害怕，这些地方官害怕，不应该严刑峻法，把人是谁问出来，到底怎么意思，就搞出来吗？为什么把他放了？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懂的地方哈。不就是这样？有人该要造，风声要造反的时候，就是赶快把人抓起来，然后问清楚，对不对？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对吧？该把人吊在十字架就吊啊！地方官不都这样想吗？问题是这些地方官怎么会惊慌了？取了宝状，释放了耶孙，还有这些信耶稣的弟兄。这是最短路径。而最短路径啥意思？最容易解决的方法。今天你们在那边搞暴动，是不是？为什么呢？哦，你们在控告有那一帮人叫保罗、希拉的哦，他在传一个有人死里复活，耶稣啊要当王，是不是？那大概知道了以后，其实平常都没有在闹啊，为什么忽然闹起来？哎呦，这个罪名那么大，到时候牵连那么广，我审理案件都审不完，所以最佳的方法是什么？既然刚刚起来，平常没听到，那不如这样吧， 我把你放了，你赶快让保罗、希拉离开我的地盘，离开了就没事嘛，这叫最短路径。所以这几个地方官呢、啊，听到这么麻烦的事情，惊慌起来，害怕起来，省麻烦，所以先把你们放出去了。你赶快叫保罗、希拉离开帖撒罗尼迦就好。他们真的这样干，就离开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哈第十节，17章的第十节哈。所以保罗、希拉在帖撒罗尼迦没有被抓，是耶稣还有几个基督徒被抓了。哎，结果地方官呢怕事，直接把耶稣跟地方官跟这个几个弟兄放了，让他们通知保罗离开。对呀、啊，方便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嘛，对不对？方便行事嘛。好，那就到了第17章的10节到15节。10节到15节，谁来？哦，不好意思哈，不是上课，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读第十节，那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那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
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
众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阿门。
阿门，所以谢谢我们弟兄姐妹哈，来，在帖撒罗尼迦地方官怕麻烦，所以就让这些基督徒就不要待在监牢，放出去，然后告诉保罗西亚离开那里，就没事了嘛。所以基督徒真的这样做了，所以弟兄们随即在夜间偷偷的啊，就不要惊动人，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聪明，感谢主。对啊，这边说到了，你平常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跟公权力硬杠啊，记得哈，我们弟兄姐妹记得，保罗就是这个原则，主耶稣也是这个原则，不要跟这些做官掌权的硬杠，没意思。对，硬杠没意思。对。如果是被逮了，没办法，必须要问案的时候，你就问案的时候，他问到哪，讲到哪，在问的过程，你讲的过程也就在传道了。所以这是做官掌权的，常常是这样信的啊。对，问案的时候信的啊。对，然后第二个，不要硬杠之外呢，为了能够继续传道为最高原则，因为神的路那美好的仗还没打完嘛。当跑的路还没跑尽嘛，你急什么？急什么？闷头就要进到监牢里面跑去殉道吗？没有，殉道这事轮不到你，轮不到你。你当跑的路还没跑完呢，美好的仗还没打过呢。对，能跑就跑，能溜就溜。对，为了下一站传道的缘故，能溜就溜。保罗就是这样。所以弟兄们随即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两个人到了庇里亚，又来了，就进入犹太的会堂。标准模式哈，在前面有提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就犹太人会堂安息日就进去。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又来了，重点一样。证明基督必须受害，还要从死里复活，然后证明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这样。然后呢， 这个地方会堂人怎么样？第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感谢主啊！那这个经文当中提到庇利亚的这些啊，刚刚信的基督徒啊，那信的心智真好啊，甘心领受这道之外。天天查考圣经啊，干嘛查考？哦，不是说哦，这个上面规定我必须要灵修生活，每天都要读2章圣经。哦，我们都有读经计划，一年我必须打勾勾，打勾勾。到年底的时候啊，哦，这些牧师传道人或者小组长啊，给你吃一碗牛肉面当做奖励。不是这样，那个不是那个这样的做法。你就好像佛教徒早上有没有做早课，晚上有没有做晚课，中午有没有敲木鱼，一样嘛，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所谓的读经，你心没有进去赶一个进度，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庇利亚的人咸于其他一般的基督徒，甘心领受这道？听懂了，听清楚了，接受了，然后呢？天天考察圣经，为什么考察圣经？不是为了做功课。为什么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人家真的在慎思明辨，人家真的是聚焦在神的道上面，人家真的是珍惜神的道啊。在考察，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啊，用心了，感谢主啊！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你看到《使徒行传》，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信主在信什么？他们不是信耶稣听你祷告很灵啊，他们不是你有事找找耶稣啊，耶稣太爱你了，听你祷告，还祷告成真了。不是，人家信得清清楚楚的嘛，甘心领受保罗传的道，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要印证的，上了心要印证的，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你看到他们的相信是先相信再查圣经，是不是？不是，人家是先听道考察圣经。要证明，看这道是这样，不是这样。人家用心在神的话上面，这个时候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你看他的信心是不是牢牢扎在那个磐石上了啊？耶稣说，是吧？耶稣说，你的信心呐，如果你是有耶稣的话就遵守的，你的信心是。扎根在磐石上，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一样啊，在神的道上面，在神的话上面，这个叫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不是一种宗教情怀的反应，当然你会有感受的那个层面，你会有宗教情怀的反应，是一定会有，可是那不是重点，你的宗教情怀不是真正的重点。信仰里面真正的重点是你在不在乎圣经真正的意思，你自己是不是在考察着要辨明这道是与不是？你认真的在神的道上面了，这是耶稣要你的信心。所以啊，《使徒行传》专门就写很多这个刚刚传道到那里各个会堂的反应都写出来给你看，庇利亚他这个会堂。为什么是咸鱼？铁萨罗尼迦，老实说，铁萨罗尼迦教会已经很好了，好不好？就庇利亚的更好，咸鱼铁萨罗尼迦，为什么？因为他们对道是这样的认真，天天查考圣经，目的不是为了赶进度，目的是为了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人家真的上心了。所以神的眼光，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咸于其他的地方的，好啊，保罗传道的果效你看到，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 啊，感谢主啊！13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来了，又来了。所以你看到保罗他的传道的模式，好不容易造了一个新的地方，神开了福音的大门，开始有人信了，甚至信的还蛮不错的。魔鬼撒旦不会放任他们这个样子，他肯定要来上一手的。魔鬼撒旦不打仗的话，不跟你来属灵征战的话，他太闲了，人家不会那么闲的。只要有属灵复兴的时候，就会有属灵征战的地方。感谢主，我们这边最近就是这个样子，有一点点的属灵复兴的征兆。我们看到有讲英文的弟兄姐妹，也因为有一个同步翻译的啊，我讲话不用停下来再等下一句翻译的，哎，有这样一个同步翻译的弟兄在翻译，感谢赞美主，就来了好几位讲英文的，所以他在表面上他听中文的道，耳朵里面戴一个耳机，他在听英文的，有英文翻译在那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复兴，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对道有回应。真的渴慕神的道，你可以看得到是这样的反应，然后呢，然后事情就多得不得了。一回家里这个事情要修，那个地方要修，教会这里要修，那里要修，这一家人有这个事，那一家有这个事，麻烦得不得了。我们这个牧师传道人忙得团团转，不好意思，老师跟你讲。刚才我们弟兄姐妹宣召一完毕了，对呀、啊，我们侯姐妹开始领唱了。我这一边把笔记打开来，电脑档案打开，我赫然发现，我把要讲的经文，你现在看到荧幕上要讲的经文，啊，把它放上来了，还没有划线。你看到经文现在的划线是刚才唱诗歌祷告的时候才画上去的，才把重点标记上去的。忙到这种程度，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哈，我感谢主。正当我发现，哎呀，事情太多，我居然今天讲到了经文，我本身还没有画重点啊，一句话在我心里出来了。因为主知道我的生活的情况，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我感谢赞美主，所以在各位弟兄姐妹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不好意思，你们的牧师不务正业，没有一起唱诗歌。我抓这个时间，赶快求神赦免，然后赶快做重点，赶快知道这段经文重点在哪里，要讲哪里。不知道的字，赶快去查资料。所以在唱诗歌那15分钟，把今天的经文准备好了。如果我们有不同讲道法的老师听到今天这个牧师居然在台上只花15分钟，当然我之前已经把经文预备了啊，
哎呦喂！
只花15分钟把它重点框出来讲，那个。简直不可思议，偷懒到这种程度，我求神赦罪哈！我不是真正偷懒，实在是太忙了，太多的属灵征战。我也感谢主一件事，今天打开窗，天窗说亮话。为什么是释经讲道？因为把经文的意思讲出来是神自己讲，不是我们传道人讲。我只负责把经文的意思讲出来，多多少少加了一些见证也好，说明也好，举例子。不过它的主轴就是经文本身，所以一场讲道之所以可以在15分钟预备好的原因，是因为经文本身有重点。你把重点框出来，你就讲那几句重点，神的意思就出来了。不是我们自己要写文章，不是要发挥我的文采，而是经文本身。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上面哈。只要你有属灵复兴的时候，魔鬼撒旦不会让你闲着的，他尽可能的在搅扰你，尽可能让你转移焦点。 没有办法好好聚焦在把神的道传讲出去，没有办法好好聚焦在教会里面整体的运作怎么样子，让你忙得不得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怎么办？基督徒们，我们服侍的同工怎么办？魔鬼撒旦那么厉害，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人家不会停下脚步来，喝着可乐，戴着太阳眼镜在那里啊，不会的。怎么办？没有好怎么办？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你负责忠心良善，照神的意思讲。你负责该到的时间，你就到场。你负责该退下，你就退下来，不要自己硬撑，不想退下来。你照着神的意思就好，其他神负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看到保罗他传道没隔几个礼拜就被弟兄送到另外一个城市，你觉得他有时间准备讲章吗？好不容易在庇利亚有一群弟兄姐妹要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结果呢，铁萨罗尼迦那些找麻烦的找到这里来，人家勤快得很啊。魔鬼撒旦让他这样的干嘛？他才不让你的弟兄姐妹有好好学到的机会，只要把你保罗搞走就好了，不是吗？魔鬼撒旦太知道了，太知道怎么干了。所以，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又过来了，嫉妒保罗的人又过来了，知道保罗现在在庇利亚传道，哎，有很多人信，就往他那里去，同一招，耸动搅扰众人，所以又来一次了。所以14节，庇利亚的弟兄又开始想办法了，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暂时在后面。为什么这样安排？保罗大家都知道，常常在台上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箭靶。这一些要攻击的魔鬼撒旦要用了，拿着箭就开始射保罗。所以保罗就是那可是。庇利亚这边的弟兄姐妹还想天天学道，要晓得知道是与不是啊。保罗又必须要走，谁做？希拉跟提摩太在后面继续撑着跟进。那个箭靶，人家就是指着保罗，你先走。希拉和提摩太殿后、断后，把赶快还没上完的课补齐了。补齐完了以后，去下一个城市会合，来了。所以15节，送保罗的人把保罗带到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保罗的意思就是什么？让希拉跟提摩太赶快过来，因为主耶稣传道的规矩不是一个人传，不是两个两个，一群同工传。我感谢我们的上帝哈。在我们现在尼西米平台圣经学院当中，不是只有我一个在讲而已。当然，现在主日讲台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上课里面，课堂上面，学院的课这一边，我们有秦阳姐妹在上，我们有冯彩霞姐妹在上，在各个片区里面，我们圣经学院的预科，我们各个片区的同工在讲。所以，我们这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不是的，而是我们有一群同工。感谢弟兄姐妹，你很可能也在这一群同工里面，正在为平台祷告，正在为圣经学院在祷告，甚至你们弟兄姐妹也为我在海外的教会祷告。感谢赞美主。保罗就是按着这样的神的规矩，现在他在雅典落单了，不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我们今天你们海外的不用速速的到我这里来，不需要，因为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科技成就这事哈。所以，我们依然的是遵照着圣经的原则在运作我们现在的服事工厂。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思想的三个地方：提萨罗尼加、庇利亚，然后到雅典，从腓立比开始。我们看到保罗不断的用同样的传道的模式，我们看到一样的有这些属灵征战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保罗所传的。就是以道为中心，不是以关怀为中心，以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以十字架的道理为中心的传道，而信道的人也是按着十字架的，按着救恩，按着这个救恩的道进到道里面，然后道成为主耶稣的话，圣经的教导。成为信仰的根基，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保罗他传道的工作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今天晚上用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细细思索过属灵征战，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所遇到的，我们看到了在你眼中那咸鱼。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在你眼中是咸鱼？其他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真的用心在你的话语上查考，要透过你的话语的查考来验证是与不是，然后他们的相信就相信在这些神的话、神的道上面。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初期教会弟兄姐妹那种认真的态度，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学到的榜样。我们求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也都在释经讲道上面，真的能够被你这样来使用，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精兵，你所使用的仆人和使女，能够把你的心意从我们所在的。工作的片区，有一天能够透过我们道的传递，能够传遍地极。主，求主你这样来兴起你的教会。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回应诗歌《得人渔夫》。之处，叫我做得人渔夫，写下数十万千束缚，让生命因爱起舞。虽有孤苦如乌云密布，风浪肆虐各处。只要有主在我身旁，我仍然是得人渔夫。得人渔夫，你抬头看吧，撒玛利亚的麦田早已成熟。得人渔夫，你亲耳听吧。身之处，叫我做得人渔夫，写下数十万。 生命因爱起舞，虽有孤苦如云密布，风浪肆虐各足，只要有主在我身旁，我仍然是得人与福。当我日复地抬头看吧，撒玛利亚的麦田早已成熟，
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礼的时间，我们唱诗歌《一切全献上》。我们唱完之后，我们请冯彩霞姐妹为我们做奉献祷告。来，请。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向你发出敬拜和赞美，是因着你献上了你的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一切作为赎价。主啊，如今我们靠着福音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主啊，我们也当献上一切，为着你的国，为着你的福音而活。主啊，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这跨越时空的敬拜，也透过这些弟兄姐妹全然的摆上，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国得以拓展。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弟兄姐妹所奉献的金钱、时间、精力，好叫你的国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好叫你的国在地上得以越发的拓展，使你的荣耀遍满地面。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 圣子圣灵，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